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15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活的信德，继续播讲方济哥加布浅会在中国平凉教区传教的故事。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将于7月3日为罗马的刚果信友团体主持弥撒。今年的基督圣体圣血节，教宗将不举行弥撒和圣体游行。教宗接见意大利卫戍部队，鼓励他们要帮助人成为好公民。圣安多尼纪念日，帕多瓦举行宗教和文化活动，十位遭杀害的修女荣列真福品。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6月13日在梵蒂冈接见了非洲传教会出席修会大会的会士们。教宗在讲话中为不能如期访问刚果和南苏丹再次表达歉意，同时他告诉这些在非洲传教的传教士们，他将于7月3日为旅居罗马的刚果信友团体主持弥撒。教宗说，很遗憾，我不得不推迟刚果和南苏丹之行，事实上我这把年纪的人前去传教并不容易，但是你们的祈祷和表扬给了我勇气，让我有信心能够去探访我心中惦记的人民。7月3日主日天，我将为在罗马的刚果信友团体主持弥撒。本来这个日子我是要在金沙萨主持弥撒，那我们就把金沙萨带到圣伯多禄大殿来吧。接着教宗把话题转到非洲传教会本届修会大会的主题上来，即先知性的见证使命。教宗提到该会会祖拉维热里书记的话，你们要做使徒，只做使徒。教宗解释道，做耶稣的使徒不是劝人改变信仰，不是做经理，不是学术会议的领导，也不是信息技术的高手，而是见证人。这在教会中何时何地都是如此，但对于你们这些蒙召履行传教使命的人更是如此。你们在首次福传和伊斯兰宗教信徒占大多数的地区传福音。教宗说，我想到你们的团体是由来自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组成，这并不容易，只有依靠圣神的助佑才能接受挑战。你们这个笃祈祷和友爱生活的小团体，蒙召与所生活的环境、人民和当地文化进行对话。最后教宗鼓励非洲传教会的会士们要怀着感恩之情回顾修会以往的福传旅程。教宗说，这种感恩之情点燃了希望之火，一个不知道感谢天主在我们旅程中撒播种子的人，即使他辛苦，有时也会痛苦的行动，那他也不会怀有希望，不会向天主的惊喜敞开心扉，也不相信天主的照顾。教宗的膝盖疼痛限制了他的活动，首先是七月初在非洲的使徒之旅被推迟，现在他的礼仪日程也有所改变。 基督圣体升学节传统的圣体游行和源于13世纪的热切祈祷时刻将不举行。圣座西门市6月13日上午在向记者们发布的公告中表明，教宗迫于膝盖疼痛的限制和这项礼仪庆典的特殊需要，在基督圣体升学节将不举行弥撒圣祭和包括圣体降服在内的圣体游行。因此，这项决定不仅为保护医学治疗正在取得的效果，也因为基督圣体升学节的庆典礼仪需要有很多的投入。近两年，由于新冠疫情的威胁，在这个庆祝耶稣真实临在于圣体的瞻礼弥撒中，只有一定限额的信友在圣伯多禄大殿内的圣伯多禄宗座祭台前参礼，而不是按传统在圣若望拉特朗大殿前的广场上举行。在那个场合中，也有从那里出发直至圣母大殿的圣体游行。教宗方济各6月11日接见了意大利撒丁岛手榴弹部队的官兵，感谢他们在确保罗马街道安全领域做出的贡献。这支部队的前身是建于1659年撒丁王国王室卫队，后来因决定训练投掷手榴弹兵种，因此于1685年称作手榴弹部队。这支部队目前在罗马的敏感地区执勤，包括政治和外交地点、飞机场、火车站和地铁站，也与警察部队一起为保护圣座提供服务。教宗向这些官兵表示，你们在梵蒂冈城周围的服务有助于确保一年中的活动能安心举行，吸引世界各地的朝圣者和游客前来参观。这项工作具有肯于奉献、耐心、牺牲精神和责任意识。我意识到这种工作有时会让你们有些疲乏，我想到夏天的炎热、冬天的寒冷，然而这项工作对感激和欣赏你们的团体是多么有益。教宗鼓励撒丁岛手榴弹部队的官兵，无论在工作领域还是在个人和社会中，都要成为团结互助的推动者，帮助人成为好公民。教宗说，你们在卫戍区见证出的专业性和责任感，都在表明和加强一种归属于社会团体的意识，这也是国家和公益的意识。在履行你们的使命时，你们常应意识到，每个人都被天主所爱，都是他所创造的，因此当受到尊重。撒丁岛手榴弹部队即将结束这项守护罗马城的任务，由其他部队来接任。教宗在讲话结尾向他们表达感激之情，说在出外旅行探访堂区和团体时，每次出入梵蒂冈，我都看到了你们，并因你们的勤奋和临在安全保卫工作而感谢天主。我将你们托付于圣母的保护，你们常能怀着信赖之情向他求助，尤其在疲劳和困难的时刻，他是慈祥的母亲，必会将每个人的需求和期待呈现给他的圣子耶稣。他是母亲，如同所有的母亲那样，晓得如何守护，如何庇护，如何帮助，以及如何亲近。教会于6月13日纪念圣安多尼。今年在意大利帕多瓦的庆祝活动中，有抬着圣人的雕像和圣犊游行。圣人是方济各会会士，被庇护十二世教宗宣布为教会的圣师。圣安多尼是教会中最受敬仰的圣人之一，来自五大洲的无数朝圣者和虔诚的信友都来到帕多瓦大殿内的圣人的墓前祈祷。1231年圣人在此去世。今年6月13日的各项庆祝活动中，包括帕多瓦的主教齐波拉于当天上午主持隆重弥撒，以及下午在城中不同街道的游行活动。此外， 在纪念安多尼的六月17日至19日以十种语言播放与圣人、大殿和方济各会士有关的影片。庆祝活动中也有文化性质的，比如与圣人有关的展览和研讨会。整个庆祝活动将于6月30日结束，这期间不乏恳求圣人的转导，举行弥撒圣祭和朝圣活动。圣座丰盛部部长塞梅拉罗书记6月11日在波兰弗罗茨瓦夫主持册封真福大典，册封伊萨波尔女修会的雅恩修女和九位同会姊妹为真福。他们在二战结束时在仇视基督信仰的背景下遭杀害。教宗方济各6月12日在主持诵念三中经祈祷活动时特别提到这些新真福，他说这十位修女尽管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危险，仍然不离开他们照顾的年长者和病患，他们忠于基督的榜样，能帮助我们所有人，尤其是在世界各地遭迫害的基督徒，勇敢地为福音做见证。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在西班牙纳瓦拉的加布浅会，通过他们在中国甘肃传教的会士们的来函，才能知道这些传教士们的生活情况和工作。信函中经常也叙述了当时的中国的情势，与1934年10月底来到平凉的段圣摩神父也是借用这信件向会方做汇报的一位。他写给总会财务总长加尔梅罗神父的一封长信刊登在1948年1月1日的平凉加布浅传教士公开刊物上。这份公开信是段神父在正元写的，以下是信的内容。亲爱的神父，自从我们知道他被派遣为传教区的财务会计之后，我们经常收到您的信，他们所有人都被我们甘肃传教的热忱所感动。从今天起，为你对我们所做的伟大事情表示感激。尽管多年来你肩上的责任重大，我将为你把这封信刊登在省会的第二期刊物上。从这些信上你可以知道什么是我们传教士遇到最多与最频繁的困难，你也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各式各样的问题。这些传教问题可以锻炼他们的想象，这是一种理想化的形式。头顶上有光圈的使徒传教士，手里拿着十字架，带着圣方济各的热忱传播福音。他为无数屈服在天主脚下的人领洗，这是个多么美好的憧憬。不过，实际上，传教士真正面对的生活是牺牲、十字架、考验和贫穷等。不过今天我想要告诉为家族的事，他们是我地区的家族之一，我在他们身上投入的希望比别人还多，希望春天可以开出许多美丽的花朵，它应运了永不凋谢的季节鲜果，可喜灾难的冰使他们失去了生气。感谢我们一位教友的热忱与规劝，那个家庭在几年之后认识了基督信仰。以前那家族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在他们家乡享有良好的声望，并且是一个很有美德的家族。总之，他们很好客，住在另一条热闹的街上，既有学问又富有。中国跟在世界各地一样， 学识与富有的条件给了这家族很大的声望，在这里富有能带给人权势。家族中众人尊敬的族长是一位80岁的老人，他病情严重，在临终前才刚灵洗。当我为病人行圣事时，他坐在炕上几乎快被烫红了，他很认真地在祈祷。不过这算是什么样的祈祷呢？他甚至在灵洗之后还没办法学会十字圣号的画法，他不断重复地说，为我等齐，为我等齐。这是祝圣祷文及玫瑰经的祷文回应的部分。富有圣事结束之后，他还是没停止他那没完没了的重复，为我等齐。他身体前后摆动以维持平衡，持续地说，为我等齐，为我等齐。特别是在弥撒当中，中国教友习惯在弥撒中边唱边念经文，看到他们这样子，要我忍住不笑实在是很难。在祝圣圣体时，所有人都非常的安静，他们把双手合十放在胸前，赞美默念乌主耶稣。当我们教友保持安静时，由于之前祈祷的高声曲调，相对的这宁静更加明显。这位老人却忍不时重复同样的话，为我等齐。当时我认为他应该还可以再撑几天，所以就到了西峰的堂区。几天之后，利用休息的时间，我穿过院子，并祈祷着天主能赐给我勇气。突然间，我看见魏若瑟进入我住处的大门。若瑟是那老人的孙子，看到这小男孩穿着一件白色的衣服和夹克，脚上还穿着白色的鞋子，这样的衣着是中国人表达哀悼的方式。当时他在院子里行传统的三鞠躬礼，通常中国人下跪都是用头碰地，然后举起头，再将双手合十举到嘴巴的高度。就在这时，我从他嘴里证实了这令人难过的消息。由于葬礼安排在隔日，我们没有时间浪费在无用的谈话上。我立刻令房子里所有的人都赶快行动起来，准备了可携带式的祭台、黑色的祭衣、香炉等等，然后把所有的东西放在两个大容器中。助理厨师从火炉中拿出半个我放在那儿煮熟的马铃薯，然后去厨房找一些准备在路上吃的面包。负责照顾动物的人准备了我的卡纳内亚，这是我的小驴子的名字。我们先在教堂祈祷上主的降福，然后就出发上路了。在路上，我们与一些情侣祈祷并帮忙葬礼的人聚集一起，然后步行一整天，走了40公里的路，终于在夜晚天黑的时候到达。长途旅行的休息站就是坐在温暖的炕上，喝着一杯又一杯的茶。我可以听到院子里的讨论声音，好像有人从附近的洞穴出来，他们在讨论一些重要的事情，可是都没有达成结论。其中有一个声音听起来很熟悉，他是房子的主人。没有办法，他差不多是用大叫的。当他快死的时候，要我用天主教的礼仪帮他埋葬。我不允许任何人用迷信的方式举行葬礼，我不能与灵洗时的信德相抵触，也不能不遵照我父亲的最后遗愿。其他人的声音听起来没那么生气，不过语调比较低沉，因为他们担心声音会传到我的耳朵里。他们一直重复同样的话，直到一切归于平静。然后屋主进入我所在的洞穴，他很兴奋，耳朵都涨红了。他告诉我关于大客，就是尊贵的客人及最亲近的亲戚的事。这是宾客和亲人们知道他坚持要用基督徒的方式举行葬礼， 都气嘟嘟地离开，因为根据中国人的习俗，大客在葬礼中是绝对必要的。怎么办？吴主问我，今天要谈这个已经太晚了。我告诉他，那些和我一起来的人也是一样，除了睡觉之外，我们已经累得不想其他的事了。让我们等到明天，再看看该怎么办。隔天我们派了人过去，加起来总共有六次，这样他们就可以劝那些坚持大客的人放弃之前的态度来参加我们的礼仪。不过这些都没有用，最后一次我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在院子里大声叫喊我那沮丧的使者，这样不但可以让身旁的人听到，连许多一大早来参加葬礼的非教友也都听到了。再去告诉那些坚持要大客的人，这是最后一次我派人过去，如果他们没有赶快来的话，我就回到政园，让政府官员都知道此事。难道你们这些人不知道中国的法律是保障宗教自由的吗？终于最后一次他们考虑一会儿之后都过来了，显然明显带有火药气氛。他们一共有五个人，每个人手中都握有木棍，为了不丢面子，他们一定要表达。接着有人介入调停，中国人有千百种的理由，不过终究他们还是卸下了手上的武器。最后葬礼以庄严的仪式进行，虽然我们来得晚了一些。下午我们将一些宗教画挂在一个比较宽的洞穴中，在那里我们临时弄了一个商谈宗教事务的会议室，许多非教友也参加了谈话，他们当中有一些是坚持大课的人，一天的工作之后感觉有点疲惫，但是我们为这次的胜利感到安慰，于是立刻就安稳入睡了。接下来是故事中最令人难过的部分。有一天我从平凉过来，在与最后一次派遣的传教士见面，并与他们共度了一段快乐时光后，我在到达平泉镇时看到一个市场，因为已经连续走了25公里的路，我希望能够稍微休息一下，在到达镇园之前还有另外25公里的路要走。那天因为市街上有许多公开表演与娱乐的节目，所以聚集了相当的人潮，这样一来我可以进入想去的馆子。我把卡纳内尔，我的驴子，绑在路旁的树下，然后进入经过的第一家馆子，距离嘈杂声有点远。我很惊讶地在那里发现我的一位教友，他是一位四处行医的医生，想跟我分享一些我不知道的事。他还跟餐厅的侍者分享了我所点的菜色。当教友们出去买水梨喝酒来下饭时，他从这一头到那一头重复地又叫又唱，就像他们在这里所做的一样。当一切就绪，我站起来降服餐桌上的食物，然后再度坐下准备开始品尝美味时，那位刚刚遇到的教友本来想告诉我一项惊人的消息，但却又想不起来。现在他再度开口了，他说，神父，你不知道吗？为教友的家发生一件很丢脸的事。昨天我从那里过来，雨势非常的大，大雨从我们的洞穴入口开始倾泻，很快聚集成了一条小河。吴主试着要到外面脱险，当他靠近洞穴门口的时候，东西掉下来压在他的身上，立刻就被活埋了。魏若瑟想叫你来主持葬礼，可是他抵抗不了那些外教亲人的压力，他舅舅那边的家人都还是慕道者，这些人是最反对这事的。佛教的法师要求说，如果要他进入那里的话，必须先拿掉摆在大门入口处的木头十字架， 以及大门和洞穴处的所有的教友标记。他们从洞穴中挖出那老人的尸体，那是去年神父才庄严下葬的。他们再度将他埋葬在其他的地方，因为法师告诉他们，之所以会发生这不光彩的事，是因为他们没有好好的将他埋葬。我持续我的旅行，并反省着我受挫的希望。为了让慕道者能够增加，今年冬天我们计划让传道员去那人的家里做扶船的工作。可惜的是，从现在开始我没有办法帮助他们，就像是我为其他教友所做的一样。因为慕道者受到这不光荣之事的胁迫以及非教友的影响，他们甚至决定不让我踏进他的大门。最近魏若瑟也来我这儿寻求安慰，并为了他可怜的父亲奉献了两台弥撒，因为我没办法踏入他家的大门。他答应我会持续的尽可能的来教堂履行教友的义务。为我而言，我打算将传道员与医生一起送到他家去，这样才能仔细评估那家人的情况。我希望能够尽最后的努力来带领他们走上一条更好的大路。亲爱的神父，从这个个案让你应该可以明白我们在扶船时碰到的许多的难题。我们大部分的教友都是最近才皈依的，教友之间相距遥远，这就是为什么有时他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反抗非教友的亲人和邻居。所以假如有时候我们不成功，不是因为我们的错，也不是因为我们不够努力或是我们的祈祷不够。亲爱的神父，请赞助我们的物质。是的，像我们这样的传教站没有这些物质是无法生存的。然而请你帮助我们，最重要的是要用你们的祈祷。如果祈祷可以成就任何事的话，我们的基督信德就可以继续保持，并让他们的热忱继续增长，这样才能够打破教外人无知的面纱以及冷漠。再会了，加尔梅洛神父，我从正源这遥远的角落寄上我最真诚的拥抱，你的方济加布浅会的小兄弟。
每一天，让圣依纳爵做你的同伴，在日出日落中找到天主，让圣神的风随意吹向你，带给你来自天主的惊奇。我们要保持身心稳定，理智和情感的平衡，我们的心灵要集中注视天主的圣意。圣依纳爵·罗耀拉。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